弟兄姊妹平安。去年我在圣何西的教会，我花了15次的主日我把以斯拉跟尼希米记讲完以后，那我就该在思考说接下来我要讲哪卷书。那我就今年我就开始讲哥林多前书我之所以用哥林多前书，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教会所处的环境跟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在大都会里面的城市。那教会里面的成员来自不同的不同的背景，经济文化还有种族不同的背景，那在物质上很丰富，然后也有很多的属灵的恩赐，但是也很严重的受到当代文化的影响跟个人主义的挑战。在保罗那个时代，哥林多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大港口，是一个港口，大的港口，因为地理环境的优越渐渐成为当时的经济的中心，资金跟人才都大量的涌进来，然后跟着罪恶跟色情也跟着一起来增长。那人的心态在这个随着经济的起飞变得越来越复杂。教会在这种大环境的冲击下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有八件的事情第一个是信徒分党分派，然后第二个是教会里面出现淫乱的事，第三是信徒彼此控诉，第四是信徒的婚姻出现问题，第五是滥用自由，第六是圣餐礼出现混乱，第七是属灵恩赐的误解，然后第八是对末日复活的怀疑。那我想这也正是今天各处的教会经常发生的问题，比如说拥戴不同的属灵领袖，然后包容信徒的败坏行为，包括比如说婚前的同居，还有这个同性恋的行为，然后高唱个人主义在信徒中离婚的普遍增高，盲目的追求灵恩，像谎言或是神迹奇事，然后否认或歪曲圣经里面的一些记载等等等等。那所以说是这些都是跟今天的都是今天教会所面临的问题。那当保罗处理这些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他是从有关的真理出发，然后将真理应用在这些问题上面。所以这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所学习的。那我们讲到说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蛮有神恩赐的教会，充满恩赐的教会。保罗说他们在恩赐上，他们没有一样不如别人的。他们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教会，一个多么充满神恩赐的教会。可是如果你继续往下读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教会也是充满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蛮有恩赐并不等于生命成熟。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来看的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中间有纷争结党的问题。那就是记载在刚才我们所念的1章10节到13节。那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到主日清晨来朝见你。主，你是做宝座的神，你是大水患难坐着为王的神。主，实在是叫我们的心来紧紧来跟随你。主，你用右手来扶持我们。主，我们实在是叫我们的主日敬拜，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一个经常性的聚集，也不是一个习惯性的聚集。主，真的是叫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与你相遇。主，我们实在是与你的话语来相遇，愿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行走的力量，帮助我们。主，你在今天早上我们的聚会，你自己得到荣耀，你的心得到满足，你的名被高举。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在这里第十一节，他这里讲到说啊，因为格莱士家的人啊，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保罗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写哥林多前书，啊，这时候他刚接待从哥林多来的啊客人，他们带给保罗一个坏的消息，就是他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彼此啊有纷争。他们为什么会有纷争呢？我们看十二节，第十二节他这里讲到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华的，我是属基督的。他们彼此纷争的是因为不同的信徒各自高抬他们所钦佩的传道人，然后彼此对立，互相攻击。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他们可能是保罗啊，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带他们信主的，所以他们是效忠于保罗。他们认为保罗既然是教会的创立的人，他的教训应该是最具有权威的。然后有人认为这个亚波罗他的口才，他的学问啊，最有口才跟学问，能够用旧约圣经跟当代的哲学配合起来讲道。那这个他说话是有逻辑理又有理性，可以说是一个有学问又有口才又有解经恩赐的人。他们拥护亚波罗说教会正需要这样子的传道人。那有人是高举基华，就是彼得这一派的，很可能是犹太教从前守律法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光信主还不够，还要再加一点什么，如果像守律法啦或是割礼啦。他们高举彼得，认为彼得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之一，耶路撒冷教会是正统的，所以他们高举彼得。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保罗他不光是责备那些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华的，他在这里就是那些说我是属基督的也一起责备。那我们就要问，难道属基督不对吗？保罗不是责备他们说属基督不对，乃是责备他们那种夸耀自己啊，轻看别人的心态。他们以为啊自己是属基督的，因此就轻看那些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华的。他们自己是属基督的，就把别人当作不是属基督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正统，别人就不正统，轻看别人，高举自己。这种属基督派和其他的派别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啊一样在纷争里面。那我是在台湾信主的，我从小是一贯道的背景，然后我是上大学信主的。我在台湾的教会啊是真耶稣教会，然后真耶稣教会在台湾大概有200多间的教会。刚才我们讲到说哥林多教会他们是高举人，然后在这个的问题，在真耶稣教会啊，他们是高举方言，到了一个地步，如果说你祷告不说方言，你祷告身体没有震动，而没有发出那种舌音的话，你就是还没有受圣灵。那为什么叫真耶稣教会？耶稣教会不是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加一个真，来强调它是真的？其他教会都不够真。那时候我们称不够纯正，那时候我们称这个啊长老教会、浸信会、聚会所还有其他的教会，我们称他们是什么？称他们是外邦教会，不是外邦人，也不是教会，外邦教会。那虽然是教会，但是被掳到外邦，还没有归回真理，还没有归回到纯正的真理。那时候我们跟外邦的教会啊是彼此之间不来往，而且还不能通婚。那真耶稣教会的总会，因为下面有200多间教会，为了确保真耶稣教会里面的年轻人将来结婚的对象 都只能在真耶稣教会里面结婚。所以在这个200多间教会里面，每一间教会都有一本全台湾真耶稣教会适婚年龄的弟兄姊妹的名单，然后每一间教会都有一个婚姻介绍委员会，专门来做这种介绍的工作。那我是大学毕业服完兵役，马上出国，否则教会就会很主动的来帮你对介绍对象。在哥林多教会，有人说只有我是属基督的，意思是别人不属基督的。真耶稣教会说只有我是真的，意思就是说别人都不够真，不是真正的。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在第13节，保罗就向哥林多的信徒提出了三个挑战的问题，三个很荒谬的问题，让他们去思想。13节，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这三个问题，后面两个问题，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这两个问题是反面的问题，很明显的答案是否定的，不是保罗乃是基督。这两个问题将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眼光带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无论我们是所尊崇的领袖是谁，都没有一个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只有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钉十字架。无论保罗、亚波罗、基法，都不过是基督的仆人，来传扬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真理的福音。是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我们是奉基督的名施洗。这里第一个问题，基督是分开的吗？也是一个反面的问题，意思是基督只有一个，不是分开的，所以基督的身体也是只有一个，不能分开。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有纷争的事，就像是在分裂基督一样，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以有保罗、亚波罗、基华，不是不可以把保罗、亚波罗、基华当作老师，当作学习的榜样。因为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不是保罗、亚波罗或基华使他们纷争结党，而是他们擅自以保罗、亚波罗、基华甚至基督作为彼此分别的那种心态，是那种只有我而没有我们的心态，是那种分而不是一体的心态，让他们纷争结党。所以保罗在第10节，保罗用一个很委婉的劝勉，在委婉的劝勉他们。第十节讲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以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在第10节，保罗一口气用了三个一，这是一样的话、一心一意，用这三个一 来强调合一的必要性。第十节可以分成 三个子句，第一部分跟第三个部分是第一部分跟第三个部分是正面的教导第二部分是反面的劝诫，合起来是一个三明治 ABA 的结构。 A 就是说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B 是你们中间不可以分党，然后 A2 是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那当每一次保罗用这种 ABA 的格式，最重要的部分是在哪里？是在中间 B 的位置。所以在当时哥林多教会最迫切的问题是不可以分党。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不可以分党呢？第 A1 说要说一样的话，A2 说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那我就请问说，什么是说一样的话？什么是说一样的话？教会里面有好几百个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这是不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那什么是说要说一样的话？是不是说教会里面只能够有一个发言人，他说什么大家就跟着他说什么，就像一言堂一样，是不是？我想一定不是的。那什么是要说一样的话呢？重点不是外面说话的形式，或是说话语的本身是不是一样的，而是更深的一层，我们里面的心是不是一样的。在第十节说，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说一样的话。当我们里面的心是活在基督里，外面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或意见，但是表达出来的还是一体的，是一体的多面性。不同的意见，结果是彼此补充更加完美，而是彼此，而不是彼此分裂。这里 A2 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说一样的话呢？ A2 告诉我们说，是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里的一心一意，是讲到同一的心思，同一的意念，并不是他们中间哪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并不是传道人的心思意念，并不是保罗、基华、亚波罗的心思意念，而是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成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相合，我们可以说一样的话。在今年三月初神头社教会有一个布道会。那通常我们布道会讲员都是两三年前就开始请，所以像我们18年19年的布道会讲员都已经请好了，但是17年的讲员我们邀请的工作开始的晚一点，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后来经人家介绍，我们找了一个讲员，是在美国的一个讲员，但是常常在中国大陆做传福音布道的工作。所以三月初在我们教会的三天的布道会里面我实在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讲员的风格跟我们教会平常讲台非常的不一样。他在台上又唱又跳，然后又吼又叫，然后他有些话是相当比较激烈一点，然后有些的解经可能不是那么贴切。所以当时我坐在台下的时候，我实在是有一点坐立不安，我很担心，因为我知道说教会里面一定会有人，一定有人会不习惯，会不喜欢他的风格。但是神的工作也很奇妙，这个在布道会中还是有一些人决志信主。那布道会结束，礼拜天结束，然后这个到礼拜一晚上，在教会团契的微信平台里面，一天之内有将近200多个关于布道会的讨论，有的是非常负面的，甚至是把讲员批评的一塌糊涂，那有些是比较客观一点，是正面的、反面的、好的、坏的都讲出来。那有些人讲的话是相当的偏激，然后有些人是比较温和一点。平心说，这个微信平台不是一个好的地方来讨论这些比较重要的议题，因为微信常常是写的马上发，然后没有太多思考的机会，而且很容易带着情绪。 另外微信群里面的发言通常都是少数比较激烈的在发言，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发言，都是潜水。所以在这种平台的讨论很容易造成什么？很容易造成少数暴力，给人一种很错误的误导。那我虽然我相信所有的讨论甚至是批评都是出于爱教会，希望教会更好，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布道会的事情上有两极化的意见，甚至有些情绪化的表达，这是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我全世界已经六七年第一次看到这样不同意见的对立。那看到这些我的心情是相当的沉重，因为讲员是我请的，那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那时候我刚好在准备第一章的讲道，然后就看到第十节，弟兄们，我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那我就问说，在这两种不同意见的当中，我们怎么样说一样的话呢？是有不同的意见，那但我们实在是需要思想，在基督里我们可不可以有不同意见？当然是可以，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怎么样去表达我们不同的意见？我们需要思想说，当我们表达这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带出来的是什么？是一个身体的多面性，彼此补充更加完美呢，还是带出来彼此纷争、彼此对立？我想一个人或一个教会的成长通常都是在困难或危机中成长，今天我们不会刻意的去制造一些困难或危机，但是当一些困难或危机临到我们、临到教会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因，一定是神所允许的。所以我就在思考说，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似乎是一种危机的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整个教会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当我在这样神面前这样思考、这样祷告的时候，那神就让我思想起宋尚杰博士。宋尚杰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传道人，他一生只活了44岁，却带领了十几万中国人归向耶稣基督，他所结的果子到今天仍然存在，对今天的中国教会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知道宋尚杰他布道的风格是非常的特别，他的解经常常是灵异解经、天马行空。所以从宋尚杰的例子可以让整个教会来思想，当我们碰到有些东西不是在我们传统的框框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看才是合乎中道？宋尚杰是1901年出生于福建一个牧师的家庭，他19岁到美国读大学，27岁拿到化学博士的学位。他在坐船回中国的途中，他想到保罗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于是他把他的博士的文凭跟一些奖章都丢到太平洋里面，来表达他效法使徒保罗那种献身传道的决心。他一生刚才讲到说，活了44岁，带领了十几万中国人归向耶稣基督，他对中国教会的影响非常的大。那曾立芳牧师在一篇文章里面这样描写宋尚杰的讲道，他在台上是一面表演一面讲道。那有一次呢，他把一件破衣服穿在里面，然后外面穿得很整齐，当他讲到伪君子的时候，他把那很整齐的外衣一脱下来，露出里面那个破衣，那衣服上还贴着一些纸条，上面写着说谎、偷窃、奸淫等等等等，在那个破衣上面。然后呢，他再把那个破衣 脱掉，露出一身洁白的衣服，表明在耶稣能够洗净信他的人一切的污秽。有一次他在台上放了一个棺材，然后大声喊说：“发财发财发棺材！”然后他就躺在棺材里面，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叫人致死自己的贪财等等等等，有数不尽的例子。那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当时在现场看到他在台上这样台上台下跳来跳去，我会不会批评他？你怎么可以把讲台当成戏台？我会不会因此就拒绝他这个人否定他一切的工作？因为在我的传统观念里面，讲台是非常神圣的、严肃的。宋昌杰在讲台上用的言辞是有时候是很粗俗的，他是用最通俗的言语，乡下人所听得懂的言语来传讲耶稣基督悔改的福音。当他斥责罪恶的时候，他头发披在前额，手指指着听众，让所有的人，让有的人甚至发抖起来，甚至有些牧师悔改了。那鸦片鬼跟赌徒都改变了，讲台前面挤满了认罪哭泣的人。宋尚杰的灵异解经天马行空到了一个地步，叫很多神学院的教授都难以忍受的地步。主的仆人王明道在宋尚杰的追思礼拜中这样讲说：宋先生对圣经的解释虽然有不合原著的地方，不合原意的地方，那是因为主给他的恩赐是呼召罪人悔改，而不是讲解圣经。宋先生最伟大的地方是他的真诚，因为他真诚，所以他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因为他的真诚，所以他能受人的敬爱；因为他的真诚，所以他一切的缺点也都能被抵消。他讲道是出于真诚，就是在他台上喊跳表演也都是出于他的真诚。唐中荣牧师这样评论宋尚杰：宋尚杰是一个圣洁的人，宋尚杰是一个真心爱主的人，是一个真心肯牺牲的人，是一个舍己愿意对付罪的人，所以这是神使用他的原因。但是神用一个人并不等于这个人什么都对我们要清楚，神用一个人，这是神的主权，而这个人的软弱我们要能够分辨。宋尚杰的解经是不一定，解经方法是不对的，灵异解经方法，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宋尚杰被神所用，然后所以他什么都变成对的，也不能因为宋尚杰有毛病我们就可以随便的轻看他，因为他是神的仆人，而神的仆人都有限制，神的仆人都会有缺点。宋尚杰的解经方法是不可取的，但是他的侍奉的心态是可取的，这样我们就把人就是人，人不是神，把它分开来。所以我们应该在他的好处上来感谢神，在他的缺点上来警戒自己。我们不是跟随宋尚杰，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我觉得刚才讲王明道弟兄、曾宁荒弟兄唐中荣牧师对宋尚杰的评价都是非常的中肯，看到他不足的地方，也看到他可取的地方，为他的好处感谢神，也在他的缺点上我们来警戒自己。我想今天我们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当我们发现一个人当他有一件事情不对的，不满足我们对他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不喜欢这个人，我们就不能接纳这个人，不能接纳他在这件事情上的软弱，然后我们就把他这个软弱无限扩大成为他整个人，我们就把他定标签，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我们想到他的时候，我们是满了负面的感觉。当我们讲到他的时候，我们将专讲他的软弱，我们不讲他的优点，我们甚至看不到他任何的优点。这个人在我们心里面已经被我们否掉了，这是我们今天很容易犯的错。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看事情或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的看他看到他的两面，我们可以看得合乎中道。最后我要讲一个我自己失败的一个例子。过去我一直在神和社教会服事。曾经有一段时期，我的服事是很律法的。对教会很多的事情，我都有自己的条条框框，有我很强烈的看法。比如说诗歌敬拜，我认为教会里面只应该唱传统诗歌、五线谱的诗歌才是属灵，不可以唱短诗，短诗就像流行音乐一样。然后不可以一个人，只能一个人在台上领唱，不是像刚才有三四个人。这个不可以有团队的敬拜，因为那是在作秀在表演。然后唱的时候不可以举手，不可以有动作，因为那不够庄严。光敬拜我就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另外其他的议题包括像心理学辅导，那家庭事工，我都有我的看法跟意见。那当然我相信我的看法是对的，所以别人一定怎么样，一定是错的。那为了教会的好处，我就必须要去征战，我就需要联合那些自己看法相似的人，团结起来一起来打压那些我认为不对的人，免得这个教会怎么样，免得这教会走歪了。其实在教会里面很多彼此相斗的人，很多都是很爱主的人，很多都是在教会里面有影响力的人。结党的后面是什么？是自义，觉得自己的看法是最对的，自己是站在真理的这一边，自己是在为神大发热心。那时候我看到教会不同意见的人像什么？像仇人，像仇敌，甚至像异端一样，我就想办法去打压他们，减少他们在教会里面的影响力，让他们没有声音，甚至或是他们自己离开。我是用人的方法，人的手段想要去帮助神。有一件事情是我过去十年一直藏在心里面，我过去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那时候从没有在公开场合来讲的，就是好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女的传道人，叫 Dora， 可能这里有人知道她。在我们教会服事将近有六七年的时间了，他是负责整个教会的成人主日学，还有家庭事工，还有辅导方面。因为他本身有心理学和辅导的背景，所以我就很担心他把心理学的东西都带到教会来。所以我对他的教导是尽量去排斥、去打压，尽量不给他有机会。但是教会有些人很喜欢他的教导，觉得很受益很多，这些人自然就成为一派。有一次这个 Dora 到我办公室来找我，他提出一个他想要发展的一个事工，但是我就想尽办法去拒绝他的提案。我甚至说就是要做我也要找其他的人来做，因为我心里是不想给他任何的平台。结果 Dora 就在我办公室就在我前面，就他就哭了。他说没有想到 长老对我的信任是这么样的少。当他哭的时候，我看着他，我一句话都不讲。那我心里面在讲，我对你的信任是零。没有多久，他就决定离开我们教会，回到 San Diego 他原来的教会。当他要走的时候，很多人希望教会能够挽留他，但是我坚决不留，因为我觉得我不留他是为了教会的好处，我心中充满了质疑。那当大概在七八年前，我开始接触门徒训练的一些东西，尤其是我与教会的教导，让我对服事的观念、对教会的观念有一个完全的翻转。我学习到在基督里怎么样去看、去对待教会里面意见、看法跟我不一样的人，只要不是基要真理的差异，我就必须要去学习去接纳他们。什么是基要真理呢？我想最典型的就是使徒信经，包括三位一体、因信称义、基督救赎、身体复活、圣经无误等等等等。它是一千多年来他一直是基督教各教派所共同认信的，这就是所谓的基要真理。我想在教会里面，只要不是基要真理的差异，我就需要去接纳教会里面看法意见跟我不同的人，去爱他们，而不是把他们看成是敌人。教会是神的，教会的将来会怎么样是在神的手中，我要信得过神。我不需要再用人的方法、人的手段、人的血气去打压那些看法不一样的人。我常常在反思